第四十章，尼布贾尼撒的异梦。本章根据但以理书二章。在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开始侍奉巴比伦王之后不久，就有一些事件发生，向着敬拜偶像的国家显出了以色列的上帝的能力与信实。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异梦，以致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的脑海中虽然印象深刻，但他醒来之后却无法忆起那梦的细节。尼布贾尼撒在困扰之中就召集了他的一切哲士、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寻求他们的帮助。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他既说出自己的困扰，便要他们提出那阻使他的心得到宽慰的讲解来。哲士们回答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不满意这种推脱的回答，并且感到怀疑，因为他们虽然夸言能显明人的隐秘，但又似乎不愿意帮助他，所以他一面以财富和尊荣为奖励，一面又以死亡为威胁来吩咐这些哲士，不但要讲解梦的意义，并且要将梦的内容告诉他。他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哲士们仍旧答复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时尼布贾尼撒因他曾经信任之人的明显不忠而勃然大怒，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术士们因自己失败的后果而感到恐惧，便设法向王表明他的要求不太合理，而且他的考验也远超乎一般君王所要求于任何人的。他们辩解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在官长们准备执行王命而寻找的人中，也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当他们听说根据这道命令他们也必须死的时候，但以理就用婉言向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告诉他王怎样因他的异梦而困恼不安，以及他未能从他一向寄予充分信任之人那里获得帮助的经过。但以理听到这话，便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谨见王，恳求宽限一时，让他祈求他的上帝将那梦和梦的讲解启示与他。王允准了这个请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于是他们共同向那光明与知识的根源祈求智慧，他们的信心坚定，意识到这是上帝将他们安置在当时的境地中。他们正是在从事他的工作，并在适应本分的需求。他们过去每逢困惑和危险的时候，总是向他祈求指导和保护，而他也显明是随时的帮助。现在他们怀着痛悔的心，重新向审视全地的主屈膝，恳求他在他们有这种特别需要的时候赐予拯救。结果他们并没有突然请求，他们所一向尊荣的上帝这时也重看了他们。 主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而王的梦和梦的讲解就在夜间异象中显示给但以理了。但以理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为所赐予他的启示而感谢上帝。他赞叹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是到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但以理立即去见王所派来灭绝哲士的雅略，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这位首长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且看这个犹太的俘虏，在世上最强盛的帝国君王面前仍保持镇定，泰然自若。他一开口就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却高举上帝为一切智慧的源头。对于王所发焦急的问题，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他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但以理宣称，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光看，将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充满自信地说，这就是那梦。尼布贾尼撒王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细节，知道这就是使得心里十分烦乱的梦。这样他的思想就有了准备，愿意领受这梦的讲解。那位万王之王就要将伟大的真理传给这位巴比伦王。上帝要显明自己具有超乎世上万国的权柄，就是立王、废王的权柄。如果可能，他要使尼布贾尼撒心中觉悟到自己对于上天所有的责任。那些直到末时的未来大事，这时就要向他启明了。但以理继续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空中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基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王确信这讲解是真实的，便存着谦卑和敬畏的心，俯伏在地下拜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尼布甲尼撒撤销了灭绝一切哲士的命令，他们的生命之得以幸存，都是由于但以理与那显明奥秘事的主之间所有的关系。结果王高台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在人类历史的记录中，国家的成长、邦国的兴衰，似乎有赖于人的意志和武力，而事态的形成似乎大都取决于人的权势、野心或反复无常的意愿。但在上帝的圣言中，幔子业已掀开，使我们从世人的利益、权势和情感所引起之千变万化的冲突的上面、幕后或其中，都可看出那位大有慈悲之主的许多媒介，正在默然忍耐地实现他自己旨意的训令。使徒保罗曾用无比美妙而柔和的话语，向雅典的哲士说明创造与分布万族万邦的神旨。使徒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上帝已经说明，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被约拘束。他创造的旨意乃是要全地都住满人，他们的存活不但要自身蒙福，而且互相造福，并要尊荣创造他们的主。凡愿意的都可以使自己与这个旨意契合。有话论到这等人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上帝在他的律法中已阐明了那位一切真幸圣，无论国家或个人的真幸圣之基础的原则。摩西曾向以色列人论及着律法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那应许赐给以色列的福分，也必按相同的条件和相同的程度应许赐给普天之下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在某些国家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千百年，那位无所不知的主已经看清往后各世纪的过程，并且预言世上列国的兴衰。上帝向尼布甲尼撒宣称，巴比伦国必要倾覆，另一个国度要兴起，而这个国度也必有他的试验时期。他既不能高举真神上帝，他的荣耀就必衰退，而第三个国度必起而代之，这国也必过去，而第四个刚强如铁的国度将制服世上的列国。如果巴比伦地上最富强的国度的君王们经常敬畏耶和华，他们就必蒙赋予智慧和能力，必使他们与他联合，并得保持长久强盛。 但他们只在遇到困难或烦扰时，以上帝为他们的避难所。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因为从自己的哲士得不到帮助，才向但以理这样的人求助。因为他们明知这般人是尊重永生上帝，也是他所看重的。他们向这些人请求解释上帝的奥秘，因为那般教的巴比伦的统治者虽是智力极高的人，但他们已因犯罪而远离上帝，以致他们无法了解那些赐予他们的有关将来的启示与警告。凡研究上帝圣言的人，都可在各国的历史中看出神圣的预言如何逐字的应验。巴比伦终于粉碎崩溃而消灭了，因为他的统治者曾在强盛中以为自己不必倚靠上帝，并将国家的光荣归功于人的丰功伟绩。后来马代波斯国也遭受上天的刑罚，因为上帝的律法在该国曾遭受到蹂躏。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敬畏耶和华竟毫无地位，邪恶、亵渎和腐败的事却普遍流行，相继兴起的几个国家则更为卑鄙腐败，他们在道德价值的天平上已越降越低了。地上每一个统治者所执掌的权柄都是上天所赐的，因此他的成功乃在乎如何运用这些赐予的权柄。那神圣的守望者有话对每一个人说，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而那昔日对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话，也是对每一个人所发生命的教训。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人若明白这一切，明白公义使邦国高举，而且国位是靠公义建立，也因仁慈立稳，并认清这些原则如何借着那位废王立王之主能力的彰显而实现出来，这才算是明白历史的哲学。唯有上帝的圣言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哲学，其中也显明了邦国的强盛犹如个人一般，并不在于那似乎造成他们之优势的机会或条件，也不在于他们所夸耀的伟大，它却是根据他们实现上帝旨意之忠诚的程度而定的。